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先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在你宝血底下一同进到你面前，将今天早上这一堂聚集恭敬交托给你，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语也赏赐你的恩典，叫我们满有你话语的滋润，也满有你话中的亮光，好叫我们能够行走今后的道路，讨你的喜悦。主，我们将聚会恭敬交托给你，求你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很凑巧，题目是杨牧师定的，而且呢，因为中间插入有五堂啊，是为着美国大选，这临时讲到这个大选有关的世界的局势，那么刚好呢。每一个月的第三周啊，是轮到我讲到，所以呢，这一个题目凑巧就轮到我，那是很可能也是主特意的安排啊。刚才金弟兄说啊，可能是最后的一次讲到啊，我因为到一月三号。就满86岁，我还有这个8本旧约很大的书都在写注解之中，就盼望啊能够在90岁之前呢、能够全力把全部圣经一节一节的注解啊都能够写完。都放在网站上，这个网站呢，在中国大陆，圣徒们中间啊，很受重视。从前呢、有人告诉我，这个可能有100万人啊，在看这一个网站，所以呢，我的圣仪的一生最后的经历。要用在这个写网站圣经的注解，并且因为我这个身体上的缘故，有一点像传道书12章啊所描写老年人各种的情况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那比方说我的眼睛啊，有一只眼呢、没有办法用眼镜来调整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在12月18号 DNV 在更新这个driver license 啊，这个驾车驾照啊，能不能通过？只有一个眼睛啊，还有一个耳朵。好多弟兄们的交通祷告还有话语我都听不太清楚啊，然后趁着现在脑筋啊还好一点啊，还能够使用，所以必须要全力以赴啊，做我该做的事，等到主接我。目前呢，除了写圣经注解之外，还有中国大陆有五六处的教会请我一个月一次，每次3个钟头给他们有服事的侍奉的训练。另外还有日本讲日本话的日本人啊，弟兄姊妹们一个月一次 希望跟我见面，用线上的见面有所交通。所以目前呢、啊，我所有的负担就这三样，啊，大概会慢慢的一样一样都把它卸下去啊。那么这里讲最后的叮嘱是，保罗，使徒保罗写了两封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到了最后说还有，他还有话要讲，这就是最后的话。我们不知道，除了这两封书信之外，使徒保罗有没有再去这个帖撒罗尼迦探望他们，因为历史上没有清楚的交代。那么很可能因为在帖撒罗尼迦那里啊，有一批所谓的正统犹太人，他们呢、啊、反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也反对为他传福音的保罗。每一次他们都要给他很大的逼迫，所以呢，弟兄们为着他的安全起见，就把他接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很可能保罗也没有再去帖撒罗尼迦。我们要知道帖撒罗尼迦
Recording in progress。
帖撒罗尼迦这一个城市是希腊马其顿的首府。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里头16章曾记载，保罗曾经想要到土耳其、小亚细亚各地去传扬福音，但是圣灵禁止他，圣灵不许他，而且在一次的异象里头，他看见马其顿的人在那里呼吁说，请过来帮助我们。那么这一个就成为我们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保罗也过了海，到了马其顿去，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我们不知道腓立比到底会不会比帖撒罗尼迦更大，但是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的首都，所以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往后我们也知道马其顿人非常爱主，当耶路撒冷的圣徒们遭受饥荒的时候，是马其顿人都募捐带着让这个使徒们带着捐款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我们也明白了，虽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日不多，但是这些信徒所受保罗的教导有很大的影响，往正面的影响啊。所以这个最后的叮嘱啊，一面来讲是使徒保罗在传扬向他们说主的再来日子近了，那接下去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这就是保罗最后的叮嘱。这使我想到有一本很古老的，是1879年写的，是写17世纪以德国跟 法国称作普法战争的背啊作为背景所写的一本小说，其中有一个片段叫做最后一刻。我记得我在初中大概是一年级的时候就读过这最后一刻。我不晓得在大陆啊有没有这个最后一刻，是描写有一个乡下地方，那以一个小孩子在读小学读啊，这个他平常啊对读法文啊非常不感兴趣，常常逃课。那么那一天呢，因为接到通知说是最后只能啊在那一天教法国法文，其他的日子以后就不能再教了，所以呢他就不逃课而去参加啊这个法文的这个上课。那想不到这个老师啊还点了他的名，叫他起来啊问他问题，他都没办法解答。不过老师也不责备他，因为没有机会了再去学法文了。法文我们都知道是全世界最啊优美啊这个语气文法各方面都最优美的文字，那没有办法再写了。所以用这个最后一刻来提醒当时啊提醒阅读的人，我们常常啊没有机会了啊，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能够啊再学习法文啊，那这样的意思。那所以这个最后的叮嘱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特别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讲，他们知道这个主要再来，但是呢什么时候要再来，想不到一拖就已经拖了将近2000年，那刚好轮到我们在这末世，我们看各种的迹象都好像都接近这个但以理书还有马太24章所描写的最后的景象越来越接近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处在最后的末日这一段时间，所以这一章对我们的启示是非常深远的。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主的再来，但是应该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要小心看看使徒保罗怎样告诉所有阅读这最后一章的人。请我们看第一大点，有没有第一大点？谁能够把第一点显出来？哦，对，第一大点是说到要彼此代祷，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到5节所说的话，要彼此代祷。我很喜乐，因为23年前我刚刚参加在余长老家里的聚会的时候，只有少数一两位，像吴老弟兄啦、啊，像啊这个别的老弟兄啊， 就代表大家祷告啊，只有这一两位的祷告，然后参加了主日，我也看见，无论是波饼，无论是什么样啊别的情况之下，也都是少数几位的祷告，很少。那主也借着这个杨牧师的到来鼓励大家，然后有祷告的聚会，特别是线上祷告聚会，开始的时候只有10位左右，后来渐渐的增加，曾经啊增加到有差不多30位、30来位的弟兄姊妹们都到线上啊彼此祷告。我为这一件事啊向主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盼望今后弟兄姊妹们也要重视彼此代祷。第一个就是为他在那里说请为我们，那我们是保罗和他的一同工们啊，也就是服侍主的这个仆人们，为他们代祷。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啊，我常常跟我的姊妹说啊，我们的祷告啊怎么过一会儿又有一件蒙主垂听，过了一些日子又另外有一件，就在那里啊好像越数算越多啊，蒙主垂听，非常高兴。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也重视这一件事情。第一个，为服侍主的人代祷。这个服侍主的人包括我们本地教会里头所有愿意甘心乐意啊自愿把自己的时间摆上在教会中有服侍的弟兄姊妹们，这也是要应该是我们代祷的对象。那对于传道人来说，这个道也就是原文是指神的话，神的话要快快的行开，盼望神的话不受拦阻，能够快快的行开。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保罗他个人虽然受到反对者、迫害者的拦阻而不能去很多地方，然而若是我们祷告啊，当时的圣徒们也是为他祷告铺路，那么神的话语呢就能够开行开到各地去。这个结果呢感谢主，因着有保罗的传道把福音完全征服了欧洲，然后从欧洲到亚洲、非洲，然后到美洲啊，各地啊，全世界都行开来了，这实在是非常可喜的一件事情，可见是祷告的功效。还有为主的仆人祷告，因为主的仆人遭受迫害，所以盼望能够把这些迫害的人他们的手能够挪开啊，脱离无理之恶人，这就是说反对没有道理的反对啊，这个福音反对 传扬神的话的人，这些人的手能够从其中得着释放啊，这是为神的仆人们啊所祷告的两个重点。那圣徒们彼此中间有四样事情，第一样就是按着神的信实坚固并保守。在保守的意思就是说啊，能够被这个迫害之下还能够站立的稳，并且我们这个见证能够传扬开来，这是你我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看法。那遵循真理教导，许多时候很多人查经啊，听到在那里听到以为说啊，我明白了圣经的道理了，但是有一件事情缺少的就是遵循，要把圣经我们所明白的真理教训要实行出来，成为我们在世上的一个见证，这一个非常重要。我认识甚至有些服事主的人以为啊，传道很重要，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配不上所传扬的道，这叫做什么呢？就好像当日文士啊，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能够说不能够行。但愿你我查经听到都要把这些神的话遵行，把它行出来。还有但愿我们能够被引导更多的爱神啊。这里讲到爱神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进入神的爱里，进入神的爱里，乃是说神借着圣灵先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所浸透，所浇啊这个变化，那我们里头满了神的爱，然后才能够啊给神有一个正确的，也给人正确的爱。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神把爱赏赐给我们，我们常常啊拦阻这个爱的流，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流通。但愿你我更多追求神，更多被神的爱浸润，那能够在教会中更多彼此相爱。那么最后第四点就是学基督的忍耐。这个学字啊，在原文里头没有，那是翻中文的时候把它加上去的，还是说让基督的忍耐能够充满我们啊，使我们有基督的忍耐。什么叫做基督的忍耐呢？还是讲到基督被人反对，被人迫害啊，甚至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他都一直的忍受啊，这就是基督的忍耐。我觉得我们在教会生活中 啊，虽然有些的挫折，有些的啊不如意，但是还不会像基督的忍耐那样的彻底。主的话是告诉我们，凡是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盼望我们凡事啊多忍耐，接受从神手中所量给我们一切的环境，那我们就能够忍耐。好，我们来到第二点，这是这个最后叮嘱的重点了。第二点，要警戒戒那些不按规矩而行的人，这是六节到十二节告诉我们的。不按规矩的意思，就是说不听教导，不按着正常本分啊，做人作为基督徒的本分应该做的，不按这个本分来行，也不遵守这个神话的教训啊，这样的人，我们所谓的远离啊，并不是把它不要了，乃是说不要太过啊，跟这样的人亲密来往，一方面免得受他们的影响，一方面呢，也叫他们能够反省啊，被改正过来。感谢赞美主，这里有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他们啊给我们很好的榜样，特别是像保罗一样。保罗啊，他一面到各地去殷勤做工啊，就做主的工，传扬神的道，但是另一面我们看见他也自己啊去支帐篷啊，然后靠着卖所支好的帐篷呢来过日子啊，虽然他也接受啊弟兄姊妹们的供应，教会的供应，但是他尽量不依赖教会，不依赖弟兄姊妹们，而亲手做工。有一次啊，他在使徒行传20章说，你们看我的双手，看我的手，因为当日支帐篷的时候，除了啊，因为粗的这些麻绳啊各方面啊，使他的手啊都长了茧啊，非常的粗糙之外呢，因为还要染色，所以呢他的双手也是五颜六色啊哈，保罗把他的双手伸出来让大家看，就是他的双手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值得我们效法。这里重点就是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不肯做工是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分，做小孩子的有小孩子的本分，做大人有大人的本分，甚至做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呢？也当然是好好学习功课，好好学做人啊。做老师啊，教授也是要按着本分啊去做工。在公司里头做工程师，做设计员， 做任何的职业工作都要好好的去做。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的英语不灵光，不能找到这个俄版啊，我考 Fluent 啊，那是工程公司考的这个画图都通过了，但是呢 interview 的时候啊，这个英语啊通不过，所以呢没有办法在大公司里头上班，只好到啊这个中国人开的小公司亲手做工。然而我也是拼命的做工啊，按着本分要养三个孩子啊，所以我想起我刚来美国当时的情形，我也觉得说感谢主能够让我经历这一切，而觉得工作实在是神圣，是宝贵的。无论什么样的工，你的收入多或少，都是要做工啊。不可吃饭的意思啊，就是说不可吃别人，白吃别人的饭啊。这你当然你有办法，当然可以吃饭，但是呢不要依赖别人啊。讲到这里啊，我是想到有一个教会在韩国，那带领的人呢啊，随便说预言，然后说某年某月某日主要再来，那把不适当的话教导给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那他们呢想不到听到说主要在快要来了，觉得说啊，那不必要再上班做工了，就把工作都辞掉了，然后甚至呢把房子啊也不需要了。到了那一天啊，大家都穿上白衣，都到山上去要等主再来，等了一整天，结果呢到了夜里才知道主并没有再来，然后失望的下山。下山以后呢，工作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如何生活呢？所以这种情形啊，我就怕许许多多的人说，今天我们是末日了，主要再来了，何必啊再多做什么事啊，何必再做人呢？然而这里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既然成为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哪里，你的责任就是要先尽你的本分，要先做工才能够吃饭啊。这个吃饭呢有一个意思，甚至是讲到说你灵里头的享受，你在教会中你有一个该尽的本分，你该要为教会为弟兄姊妹们祷告，你要可以做的你也应该参加来服侍，然后你在灵里头有所享受，不要一直像我曾经碰到有一个人在教会中啊，一直在做一个只享受不尽功用的人。他呢觉得说我们的教会啊这个讲台的道理啊太浅了啊，讲的都不太好听啊，不太高明，所以呢他就有一天突然不来了，到别的教会去啊去听道，一直听了好几年，然后从那个教会又 不见了。我问那个教会的牧师说，某某人有没有继续来这里呢？他说，哦，那个人啊，真是叫人头痛啊，他已经不来了。啊，这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效仿。那我们应该要尽我们的责任，才能够享受主耶稣基督供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所以要第四点，要劝诫众人安静做工，不要专管闲事。这个不可专管闲事。所谓安静做工，就是多做少说啊，多做事少说话。所以我觉得啊，主啊，给我渐渐到了老了，我应该啊要安静做工。这个许多老年人啊，也是有的时候啊，我碰到有一个老人，一个地方啊，在台北去参加家庭聚会，有好几十个人，但是呢，很奇怪的，别人交通一停下来，他就插嘴；另外一个人交通一停下来，他又插嘴，等于是他要占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在那里呀、啊，想觉得说他懂得很多，要让大家能够这个享受。然而在我的眼中看起来，他不是一个安静做工的人，要多做工少说话，并不是不要说话，乃是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要停啊，就不要继续的在那里、啊、说个不停了。不管闲事的意思、啊、就是关乎别人不关你自己的，这些呢都是闲事。我们许多时候不关乎自己的事，不要去在那里啊干涉，想要啊一切都照着自己的意思，连个人的啊怎么做怎么说也要照他的意思，那就是专管闲事啊。所以要小心，要众人安静做工，不要专管闲事，不要啊个人分内有分内该担当的事去管，别人担当的事不要多管闲事啊。好，来到第三点，第三点，这是对于教会同工们的劝勉，这些话可以应用在所有有心在教会中服侍主、服侍圣徒的人，也都可以把它取用这些的劝勉。第一个，要行善，不可丧志，因为我们所做的事，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欣赏，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接受，所以呢，我们凡是所有的服事，直接从主那里呀、啊、领受啊这个命令，领受指导，我们一直的去做这些善，就是说主让我们做本分内的事情，这些都是善，我们要一直的去做，不可灰心，不可丧胆。 我们常常因为别人的闲言闲语，或者是有一点啊别人啊不同意，那就有一点灰心。要意思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主，应该多多祷告，照着主的引领啊，讨主的喜悦。我们乃是要服侍神的旨意，并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我们要小心，就是如果要讨人的喜悦，许多时候一个眼色就会让我们灰心了。行善不可灰心丧胆，不可与那些不遵守教训的人交往。这是指说过分啊，这个真正的圣经的道理，神的话完全不遵守，这样的人呢，不要太过亲密，不要太过亲密啊，跟他们呢、啊、有交往，你会影响到别人说，哦，某某人都跟这样的人有交往了，那我怎么样都可以，就会影响到别人啊。那最后虽然这样的人不亲密的交往，但是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许多时候我们对待弟兄姊妹们呢、啊、比对待世上的人呢、啊、还要挑剔严格啊。啊，好像啊，有的对待弟兄姊妹们呢、啊、根本像仇人一样啊，这样的不可以的。我们要知道说啊，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曾经啊，因为有某一个信徒跟他的继母同居啊，就娶继母做妻子，那么就叫教会啊把他革除，然后使他单独啊，以免这个教会这无教的饼啊，无教啊的面团啊被这个发啊受教而发了起来。所以呢，后来这一个信徒呢，因着被人把他隔离啊，就有光照着他，使他悔改。那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那里啊，保罗说你们应该接纳他回来啊，因为他是我们啊主里头的弟兄。所以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们彼此中间绝对不可彼此代为仇人，把他看成一个仇人啊，这是不应当有的。好，我们来到最后第四大点。第四点，第四点是说祝愿，就是愿众圣徒同得在基督里的好处。这是16节到18节最后三节所写的。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赏赐平安。这里是讲主的平安。所谓主的平安啊，在跟我们世人的平安不一样。世人的平安是外面没有风波 没有苦难，没有事情的时候才有平安。但是主的平安，主所赐的平安，乃是一个内心的平安，乃是啊这个内在的平安。就像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所描写主耶稣，他被人轻看，被人误会，被人反对，他的啊先锋也被人杀在监狱里头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仍然能够欢喜快乐地说：“父啊，你的美意就是如此。”并且呼召众人说：“若有人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着安息。”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主在那样不顺畅的环境里头，仍然能够把他的安息，把他的平安赏赐给来到他面前的人。所以主的平安是要紧的，是内心心灵里面的安息与平安。有一个很好的描写，就是暴风雨大作的时候，那有一幅图画，就在风雨中，这个枝头上有一个鸟巢，鸟巢里头有小鸟在巢里头，那些小鸟呢，在鸟巢里面啊，一点都不感觉到风雨啊，完全得着平安啊。这样的一幅图画正描写着基督徒啊得着主所赏赐的平安的意思。愿主常与众人同在。主的同在就是他自己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的恩典属于他的一切也都赏赐给我们。有人说一句很好的话，就是说有主同在的地方，那就是在天堂。天堂是什么呢？乃是与主同在的地方。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众人同在。我在这里呀，也借用这一句话送给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但愿主赐恩给弟兄姊妹们，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